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川普总统呢，昨天是在华盛顿 DC 啊，正式宣誓就职美国第47任总统啊，可以说是世界瞩目啊。那么，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亲自前往了 DC 啊。那么，在 DC 呢，有近距离的一些观察和报道啊。下面我们就连线方伟来听方伟的这个分享。方伟你好。
啊，丁友好，听众朋友好。
哎，方伟现在还在赶回家的路上啊，真是辛苦了啊。那么这几天，
我插一句话啊，如果大家听不见的话，稍微忍耐一下哈、啊，因为我现在确实是从 DC 去到纽约的路上啊，在路上连线。
嗯，是。那么方伟你是哪一天去到 DC 的？这两天都看到了，经历了些什么呢？
哦，1月19号吧，感觉都已经4-5天了哈、啊。其实是前天才去 DC 的、然后今天就往回走。那么这几天经历了什么？我跟你说，我比大家都勤快哈，驱车几百英里赶到 DC， 在 DC 跟大家一样看电视。
啊，看电视？
不，开玩笑
啊。对啊，不是现场观看吗？
对对对，开玩笑了。因为是这样的哈，本来是应该现场观看的，但是呢，因为这次的不是所有的就职典礼全出现大变动嘛。
是
啊，那川普总统说的是因为寒冷天气寒冷的关系哈，但是我认为天气寒冷只占10%的因素。你知道丁月、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安全问题。
哦，
那在对就这个就职典礼前2天的时间呢，美国国防部得到的叫做威胁警报哈、安全威胁警报就提升了4倍。
嗯，哦，
所以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把这个就职典礼移到了国会山里面的圆顶大厅。你要知道，丁月，如果是因为寒冷的话啊，把人移进去不就行了吗？
对呀、
对不对？那民众想在外面照照相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外面就是架起来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区域，所有人都不得靠近国会山，是这么个情况。
哦，我以为其实外围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哈，但是没想到是安全考量。那方伟，当时你在哪里呢？
当时我是在 DC 外围哈，在靠近 DC 外围的一个机场旁边的一个宾馆，我们在那里办活动，那就是我们能够去到最近的。因为你进到 DC 的话呢，就说因为那个安全区域的话，别说人了，那很也许，反正就不能说鸟都不能飞进去吧，基本上就是不能靠近就对了。
了解了解，
这个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呀。
嗯，是。那么我相信你也是全程的在关注啊，昨天整个就职典礼的一个过程，包括之后啊，川普总统也是立刻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啊。那么相关的这个影响啊，到今天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你觉得，昨天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包括他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说你最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我说这个之前呢，订阅我觉得关于就职典礼相关的这个讯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能感受到这次就职典礼的或者说这次叫权力移交哈，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有多大，
是有多大。
你知道这次哈，本来是20万张票因为这个临时安全问题这个变阵哈，导致20万张票全部作废，都变成叫纪念票。但是呢，除了在国会大厅那儿这个做就职仪式之外，唯一就是离国会大概1英里的样子哈，1到2英里的之间的一个样子，有一个体育场叫做国会1号体育场，在那里有20000人，可以装20000人进去，也是在那看电视啊，大屏幕看电视。
Capital One 是吧？
对， Capital One Arena， 光排队进到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排队排了7英里啊。
哇哦，
绝大多数人是根本进不去的，可是他们还是要排7英里。你知道我跟几个网红一起来哈，一个百万网红，两个都是百万网红，一个叫李牧阳，一个叫做 David 张哈。李牧阳是新闻看点嘛啊，
是
David 张呢叫做 David 张 with China Insider with David 张。他们俩人很勤快哈，在昨天早晨4点钟，那么起来离开这个旅馆，赶去要排队进到里头去。
嗯哼，
那么排了将近5个小时，冻到两个人都是壮汗哈，冻到在那跺脚。
所以这个寒冷也是真的哈。那最后进去了吗？
最后进去了。你知道跟他一起排队的人呢、有的人呢就是衣服没穿够啊，最后抓着垃圾袋，你知道垃圾袋弄个孔，然后套上身体来挡严寒，寒冷的不行，一个人都没有离开的。 Can you believe it？ 就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虽然天气是极冻，但是好，这个川普支持者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哈。
是，没错。
那最终就是说，这个Capital One，你刚刚也说只有2万人，但是我想，当天聚集在这个华盛顿 DC 想要观礼的人，可能要高达几十万吧。那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跟 我们一样啊，就像你说，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通过电视来去参与啊，来去关注整个过程
是，
哈。
对，但是我觉得啊，那丁院，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你仍然不能够。那现在，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和平转移权利的吧？和平转移权利本身，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啊，叫做移交权利，这是一个风险最大的游戏。那么用政变、用暴动，甚至用战争来完成这件事情，真的是比一点都不罕见啊。那
是
这个
你，对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这个什么中国的这个改朝换代的这个历史。但是在美国，好像大家有点不以为然，就说你看我们200多年了，每4年选一次，不每年都这样吗？就是它的珍贵之处到底何在呢？
那珍贵之处就是这一次啊，在这个叫做权力移交前一天，全部变证200万张，20万张票全部作废哈。我跟你讲哈，在 DC 里头啊，你知道一个旅馆一晚上卖多少钱吗？这一次，
多少钱？
你能猜吗？你往高里猜，你猜猜看。
我觉得要看档次吧，但是我觉得
哦，
两三百
这
一
么
个
说
房
吧，对，
间应该能吧。
最高档次，
哇哦，最高
最
档
高档
次，
次的之一的，能到多少钱？
那不会是几千枚？
10万美元，
啊，
十万美元一个晚
十
上，
万美元，哇哦，这是。
怕车费52000美元，你相信吗？
这是
怕车
总统套房吗？
反正就是第一流的吧。但总统套房，
哇
不计较总统套房，整个这个旅馆啊，就是一晚上贵到10万美元，每小时的包车费是120块钱。这就是说啊，这件事情就是说，就进来的人之多哈，关注之多，但是呢，所有这一切下来之后，最后它是没有爆炸，没有恐袭哈，它是没有流血，没有暴力和平完成权力移交。那么所有这些事情，就是为什么临时要变证，它肯定有它 good reason 啊，因为川普对这个叫就职典礼的规模、它的盛大、它的气氛，他是非常重视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说了好多天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取消，一定有原因，原因就是因为安全威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安全威胁是没有起作用，对不对？权力移交完成，今天川普是47届美国总统。那么在这一点意义上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虽然你觉得美国200多年来都没有出过事儿哈，可是不代表以后不出事儿，不代表这次不出事儿，但这次确实没有出事儿。我觉得大家要珍惜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听方伟讲啊，确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总统就职典礼它的一个意义哈，就不然大家不是只是看个热闹，或者说只看说哦新总统来了，他又带来哪些新的一些政策和影响，那其实
没
这个
错，
仪式的本身啊，就是非常得之不易的哈。就像我刚刚
是，
说，就是你看中国那个历朝历代改朝换代，哪一个不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天翻地覆哈，但是美国它真的是不一样哈。好，那么有没有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跟方伟一样，然后过去几天去到 DC 的啊，然后呢，那你这2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您在节目当中呢随时打热线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当然没去 DC 也没关系哈，反正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看电视嘛。那您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想法啊？我们也非常想听听您直接的跟我们来分享哈。888-275-1628，好，那么方伟，就是你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行程已经结束了嘛？现在在回程的路上，你回忆就是说这2天的一个经历吧，或者所见所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好，我就举2个例子哈，对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马斯克昨天呢，就在那个叫做 Arena One 出场的时候，他就蹦蹦跳跳出来哈，就兴奋的不行啊。然后他就是跟大家说，他说这就是胜利的味道。接着他说呢，他说你要知道这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因为我们处在人类，他这么说的哈，马斯克的话哈，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如果这一次选成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那人类的文明走向另外一条路，完全就另外一条路了。那这件事情就这么重大。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呢，我觉得他推出的昨天是签了100多个还是200多个那个叫做 executive order 哈，叫做总统 总统令，但不知道，因为不同的媒体他们也搞不太清楚哈，两种版本都有出来。那么具体去说的话，说也说不完，我就跟大家说川普在就职演说中讲的两个具体的几个具体的话哈。他说从此开启美国的黄金时代，
是，
然后说美国在从此啊自此停止它的衰落，重新开启成长。然后他就说呢，那么今天是美国的叫做，他等于说是那意思啊，就是摆脱过去的叫做被背叛的这么一个历史哈，这个历程。现在呢，美国是叫做怎么说的来着？是解放日啊，解放日
。
对，所以川普确实给这件事情和未来的四年注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期望啊，和一个自信和一个信心，就是美国从此将不同了。那么今天我在国会呢，其实跟一些国会跟一个国会议员呢、啊、和他们的助理有谈啊，他们也是充满希望啊，就觉得这未来一切可期啊，一切可期，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你觉得方伟说的好像离我的感受都差老远了啊，都很正常，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这是我印象最深的，整个展开一个新的一页。
对，美国就此进入黄金时代哈，听众朋友您是否有所期待哈，或者说坚信这个目标这个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了呢？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跟您来共同关注和探讨川普总统正式宣誓就职以后啊，说美国呢就此就要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了啊，您是否对此深有感受呢？今天我一打开哈、就是看今天的新闻话题的时候，我一下看到，哎，黄金真的来了啊，川普今天和这个孙正义啊，就是软银的 CEO， 还有 OpenAI 的 CEO， 就是奥特曼。包括甲骨文的这个就是CEO， 他们呢一起宣布啊，要建设一个叫做星际之门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将引入$5000亿的投资，用于 AI 的基础建设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大型的这种投资，给美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方伟你怎么看？
对，丁月，你知道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各国重大的一个竞争项目了哈，也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国力吧，或者说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一个标志。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是孙正义，大家都知道孙正义他当初一个多月前嘛，跟川普说他承诺叫做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啊，然后在公布的会上川普就怼他，不是怼他，开他玩笑哈，怎么样，2000亿怎么样，所有的这个摄影机都对着他哈，然后说2000亿怎么样？你说孙正义怎么说？孙正义说OK， 可以吧？就看情况，就这么说的哈。结果今天孙正义跑出来说，我投5000亿啊，他投5000亿。所以呢，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孙正义真的是看好美国哈。不管大家相不相信美国进入黄金时代，看这个样子，孙正义是相信啊。当然了，对于这个 AI 这个范围哈、啊，这个范围，因为什么叫 Stargate？ 我其实没有去研究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只能猜测哈。大家知道 Stargate 是一个叫科幻片，对吧？科幻的电视就代表了通向未来哈。那 AI 呢 ？AI 的发展需要非常重要的叫做 infrastructure 哈，基础架构，就它的算力啊，它为什么你问一个 AI 问题，它为什么能回答得了？就这里头有多少的若干几十亿个神经元，那么根据以前的数据来做一个它的判断，所以这里头的巨大的存储啊，是 AI 的一个叫做基础建设。所以谁有这个基础建设呢，谁就能够让 AI 得到一个叫做快速的发展，能够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呢赢得就是拔得先机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川普是看中这个，那么也看中孙正义的钱，孙正义也看中这个川普治下的美国能够让他赚钱啊。所以呢，这样才会跟这个叫做奥特曼啊，这个 OpenAI 的奥特曼和这个 Oracle 哈、联手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就孙正义出钱，那么 Oracle 出存储。存储软件，然后奥特曼这个什么呢 ？OpenAI 呢出这个 AI 技术，就是强联手所打造的一个，等于是奠定美国国力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一个基础建设，这是我看到的啊。所以这
是
像5000亿啊，这些投资人他不会随便花钱的， 谁会这么投钱的？5000亿，我不知道孙正义有多少钱，我觉得是把财富的相当一部分都投进来了。
是，他是软银，他是说会立即拿出1000亿来，然后这5000亿在未来4年，就是川普任期内呢，会逐步到位。我想他这应该是一个投资列车式的哈，就是拉人进来啊，大家一起来做啊，把它给做大做强哈。但是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做起来，就像刚方伟说的，对美国整个的这种AI 的发展，然后刺激经济的作用，包括这个说。就能创造10万个工作岗位哈，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哈。那么如果说进入美国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大家的设想就真的是怎么说五彩纷呈的哈。就是方伟，你觉得还需要从哪些地方，或者说川普做的哪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的进入这个黄金时代呢？
对，现在我觉得我这次对川普政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以前呢是课美国人的税啊，他讲的就是所得税，课美国人的税来帮助世界各国。我们现在是要世界各国来交税，来帮助美国人民。他这次说了这么句话啊，这就是我觉得他的政策变化中非常大的，我不能说唯一的最大的一点，是非常大的几点中的一点。也就是说呢，美国将很快成立叫外税局哈、啊，叫做 External Revenue Service 外税局，专门收关税。大家知道美国啊，就靠关税，美国政府收关税来支撑联邦政府的运作，是美国的传统啊。
嗯哼。
而今天大家会觉得，川普你说话怎么这么离奇呀、啊？川普说话一点都不离奇，川普说的话呢是美国的传统。在这个1913年以前，美国政府就是靠关税来活着的，而且他非常推崇的一个很会做，他叫做自然会做生意的一个总统，就是麦金莱总统啊。麦金莱总统在19世纪1894年吧，我没记错的话，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叫做用我们中国话说叫做收钱收到手软，收那个关税啊收到手软，
是
专门要成立叫做花钱委员会啊。因为这个缘故呢，后来那个西奥多罗斯福才拿到那么多钱去修这个60公里长的一个巴拿马运河。
嗯哼，
所以呢，就说，所以川普就是连带在一起，其实说的是一团的事儿哈，就觉得当初我们就靠那个能赚那么多，能收那么多钱。大家知道，就是川普隐含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朝一日他废掉所得税。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收所得税的吗？可是美国立国的时候就规定不能收所得税，它是不能收的哈。
嗯，
1913年通过的这个叫做收所得税的这个法律呢，其实是违宪的。
是，
但是因为。对他们，因为美国国会已经那些人根本自己都不懂宪法，那什么跟那违宪没有用啊，所以呢，但川普是回归到美国的当年的这个叫做传统治国的政策，停止所得税，用关税来养联邦政府。那你说联邦政府现在那么大的支出，怎么养得起呢？第一点呢，就是关税会收的很多；第二点呢，政府要砍到很小，这样就可以了。
嗯，那么这个关税是如果是按方伟你刚刚谈的哈，参考就是美国前总统他的做法，那是全面性的一个关税，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今天他讲的是对，比如说墨西哥、对加拿大、对中国来起征关税哈。就我刚刚在看股市的时候，那些投资人还认为说，哎，好像川普没想象中的那么的就是激进哈，就是他所加的这个幅度，包括针对的范围也没那么大。那你觉得未来他会更扩大这个关税的影响吗？
会，我说会哈。为什么他针对这三个国家呢？很简单，这就是针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强大的三个国家。
嗯哼，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谈欧盟啊，你把欧盟加进来，这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叫做贸易逆差，对美国是贸易逆差最大的四个国家啊，或者四个政体吧。所以呢，川普拿他们动他们呢，原因就是因为早就有言在先。其实川普是希望他们在他开征关税之前要屈服啊，要这服软，要满足美国的要求。那么既然现在看这个样子啊，其实还没有完全达到要求，川普就重说一遍。那么等于是。那表面上叫做莫谓言之不预哈，别说我没警告你啊。他真正的意思是希望大家这个对方主动来跟他谈，谈成川普要的这个 deal。整个宏观为什么说会呢啊？丁月，就是原因在于，就是川普太明确说了，他说美国单方面资助外国的这个历史就一去不复返了。
嗯，
以后大家就公平交易，所以川普要解决的并不是说全球，叫做什么不分差别的收关税哈，他是说呢，你占美国便宜，我先解决这个问题。
嗯，
啊，如果解决完了，美国够了就够了，不够的话，那再去讲普遍性的关税，这是我的看法。
了解，所以说最先开刀的就是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是吧？然后
另外，美国今天就在失血的，他先堵住这个。
所以墨西哥、加拿大哈，然后再就是中国。那么其实这几个国家，川普根据川普的说法，就是都是有让美国受损失的地方。那个加拿大、墨西哥，他觉得这个在这个尤其墨西哥在非法移民的这种放纵上面，对吧？然后呢，中国呢，他是说今天特别他谈到了，就是2月1号也考虑对给中国加10%的关税。然后由于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哈，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关税哈，这把大刀砍下去的话，前面说的这几个问题要影响美国的什么非法移民、什么毒品呢、啊？是不是能就有所有就此有很大的改善呢？
对，在墨西哥这边是肯定的，肯定的哈，因为墨西哥不能承受这个，所以我认为，别看墨西哥那个叫女总统嘛，好像还是讲话还是比较硬啊。我认为墨西哥很快就会投降。他立刻就会把，我说投降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啊，我就说双方在谈判的意思啊，他一定会把这个帮助美国把边境守得牢牢的，不让非法移民再过来了，这是可以的。比较棘手的是你刚才说的两个，一个是芬太尼啊，一个是芬太尼，还有一个呢你没有讲的，我说就是那个 TikTok， 就抖音哈，
啊对，
抖音海外版啊，川普根本跟习近平谈都不谈，就先提10%的关税，所以然后呢才会去跟习近平说怎么样，抖音你要不要放手啊？你不放手的话，我这一刀就砍下去了。那至于说芬太尼，我觉得因为芬太尼是中共发动的对美国的鸦片战争，在我看来啊，这是中共的一个武器，你让他随便收手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10%的关税都治不住芬太尼，要提到30%-40%才能治得住。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川普绝对不会叫做什么来着，轻易让中共过关的，让中共能混过去啊。这种每年弄死10万美国人。弄死10万美国一年呢、大家知道美国一年车祸致死3万人。
确实，所以
我们说到这个。
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股市啊反映说觉得川普好像似乎很温和在加征关税上，但是从方伟你的分析来看，就是说这10%可能也只是刚刚开始啊，如果真正实现川普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按照他的决心和意向的话，那是可能未来更多。我记得川普在之前的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提到会 up to 60% 是吧？
他说是百分之百
哦，哇哦，那也就是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接下来就是说通过这个关税这个叫做什么，是制衡的刀啊还是尺子啊，最终能把美国的这个是毒瘤毒针挖除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真的是大国之间的较量了哈。好，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啊川普的这个最新的关税相关的这些言论和政策哈，那么您希望啊以上的这些问题该怎么样的解决呢？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共同来探讨就是美国从川普啊就职开始啊，是否就进入到黄金时代啊？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到底如何达成？川普有哪些想法和计划，或者是已经开始实施的呢？刚才方伟讲到就是这个关税，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这些国内外的这些投资啊，整个的经济都开始热络起来了。还有哪些你觉得是让美国真正复兴的一些必要的川普正在推进的一些计划呢？
哦，对，这里头就是川普非常看重的一个短期叫做什么短期来快钱的方法哈，或者说叫做击败通货膨胀的地方就是能源，也就是传统能源，换言之就是传统能源。就是石油天然气哈，因为美国的页岩油的开采已经是技术相当成熟了，而且是世界顶尖的，所以呢美国这个页岩油的存储哈是量非常之大。川普认为说我们会成为全球能源提供能源的第一个国家，也就是最领先的国家，所以他一直说 drill baby drill 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哎呀就是挖吧，这个宝贝挖呀，就那意思。他就是地上埋的是液体的黄金啊，所以黄金时代都有黄金啊，那在川普眼里黄金是什么，就是石油啊，或者天然气吧。 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知道我们在拜登在上台前啊，不下台前，那么签了个行政令，把美国的东部、西部和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四个海域啊，就是靠近大陆海域，全部设为叫做禁止开采区。这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一个政策走向嘛。那川普对这个是完全不以为然哈，所以呢他要突破这一点，突破一点的话，当然了，我说的页岩油其实不是指海上哈，总之吧，川普认为石油，挖出石油来，那么赢得全球石油这个叫能源市场的头筹，那么就是黄金滚滚来，哪个国家不需要能源，对不对？而且这个能源是在这个叫做中东，在沙特阿拉伯啊、科威特和这个俄罗斯手里的，那么川普认为他们都不是强劲的竞争者，美国可以轻易赢得这个所有的这主要的能源市场，这是让美国叫做进入黄金，就是真的有黄金的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我不能忽视的哈，就是川普这次说的，他就说我们美国的就是文化领域啊，我们要进入不看肤色择优录取啊，这样的一种文化。然后呢，就是包括性别啊，男人不生理男性不可以到女性体育运动、竞技运动去，那么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没有这些个叫做性别上的这些在川普看来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所以这一点呢，这都是美国近代就是怎么说呢，当代哈叫做价值冲突，这个社会价值冲突的重要领域。那川普基本上就说行了，到此为止哈，什么 DEI 啊，什么都要废除，起码在联邦政府可以管辖的范围内全部废除。美国的学校你在搞这个的话，就不给你钱啊，不给你联邦经费，让你不得不改弦更张。所以这也是影响到我们很多，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家长的孩子啊，那么影响很他的教育，很影响很大的地方。但我们都知道加州可能会慢一点啊，因为加州嘛，这个大多数公立学校是州政府管的，或者州政府在出钱的。那么现在结果加州现在又烧得七零八落的哈，等于是烧掉，大家知道它损失可能到2500亿啊。现在纽森要重建南加州，你知道什么叫重建南加州？他说我要启动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啥意思啊？就是要需要钱呐、啊。钱是哪？加州没有钱，加州已经今年已经赤字了。他就是为要问那个联邦政府要钱。你问人家要钱，你就得客气点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也会让大伙让加州对联邦政府的那个抵抗力啊。抵制力会大幅减少，这是我的看法啊。
哦，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纽森政府并不客气啊，就是关于川普昨天首日签的那么多行政令里面有一个啊，这个在华人当中关注和讨论度也很高的，就是这个出生公民权嘛，终结出生公民权。啊、然后今天加州，当然不光是加州了，我刚刚看是已经到22个州了哈，联合起来，包括这个旧金山啊，就是他单独算一个啊，他也 file 一个这种。诉讼就是说要起诉川普政府啊。那么对于出生公民权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就是什么法律战啊，这样的一场 battle 最终谁会胜利呢？
因为这个例子要分开看啊，这个加州去起诉联邦政府关于出生公民权这个事要分开看。因为为什么呢？
怎么讲，
出生公民权是美国这1868年通过的第14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当初呢规定其实的意思是什么，是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孩子都要有公民权，就是不能歧视黑人。OK， 所以14宪法修正案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通过的一个宪法修正案嘛，它的目的是要让黑人跟一般的美国人一模一样。但是呢很有意思啊，他写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把那个黑人两个字没有放进去，就变成所有人、就变成今天的亚洲人呢，这个中南美洲的人跑到美国来生个小孩，他小孩一定是美国公民。现在川普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荒唐，你知道，就是非法移民越境来生个小孩，他的小孩子是合法，这就是美国公民，那么他的爸妈迟早会变成美国公民，那然后这是一个葡萄串全进来了，川普觉得很荒唐。但是呢川普要是用行政令来挡住这个事情，但是丁月你要知道14宪法修正案它是美国的修正案不是吗？也就是说宪法的一部分、宪法的一部分，你就你修的不合理，你修错了怎么办？你修错了得用另外一个修正案去修正它。你不能说我就不理这个事儿，所以川普这件事情这么做的这个事儿呢，他其实是等于是用一个总统的笔去改修正案。你要知道美国的一个修正案要通过参众两院2/3多数通过，再通过美国的50个州的3/4的州的议会通过才能改的，无论把它修正还是把它修歪，你都需要这样的条件。所以总统一支笔做不到这件事情，但川普还是要做啊。还是要做，一定会被人家告。我跟你说，一定会被别人告。 所有的二十多个民主党州去告这个叫做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啊，这是叫做期待之中的事情。
嗯，
他不告才奇怪的，你知道，因为他认为很容易赢，对吧？
嗯，
你不能说修正案不合理，我就不执行它。那美国宪法尊严在什么地方？
对，但是这个就是谈到涉及到一个问题，就这么一告，会不会就是最终因为这个解释权就到了最高法院手里嘛？他肯定不会在下级法院就结束了哈。那让最高法院再重新解释一遍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定义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了呢？就清晰了呢？
是完了。我认为最高法院的释宪。解释宪法会站在川普的对立面那边去。
哦，你的意思是不看好这个川普本身的这个终结出生权吗？那为什么呢？
因为十四宪法修正写得很清楚啊。
嗯，
在美国出生就是可以是公民的。
但是它上面不是有一些附加条件吗？就说这个必须得是受到美国管辖的。
当然，那这些非法国移民都会觉得我当然受美国管辖呀。我只是越境的时候没有被管辖，我进来之后都受管辖。我在美国开了车，吃了票，我不得照样的警察来了，我也得听话吗？你很难去说他不受美国管辖。
嗯，
这件事儿是很难争赢的哈。当然了，可能有个5%的可能性你可以争一争，但实际上你很难争得赢。
嗯 ，OK。但是，对，但是既然是这样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川普他的个性是不做，就好像是。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底，不赢不做的那种感觉哈。那他为什么还就是一定要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很大意义上也是个公关战，他想用这种动作来凸显这个修正案有多么的荒唐。
哦，
因为迟早他也知道，他得用修正案来修正哈，用修正案来修正，由修正修正案，对吧？
嗯，是。
所以呢，他有时候就像加拿大这个事情啊，你说他要不让加拿大变成美国51个州，对不对？
嗯，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可能了，对不对？
嗯，像个搞笑。嗯，
那他为什么要说呢？因为他埋一个种子，他要埋一个种子。
嗯，
他要把这个想法埋一个种子，然后呢，随着美国的步入黄金时代，美国越来越强大，加拿大越来越，其实就这么说吧，加拿大的经济越来越凋敝的时候，
嗯哼，
他这个种子就会生根，就会发芽，你知道，会长出东西来的。
嗯，
最后就长成了现实。所以川普有的动作是为未来做的，不一定今天能够赢，可是他要为未来做啊。
是，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川普他说到做到了哈，就是说他之前竞选当中就说他要终结这个，而且他认为这是吸引大量非法移民来的一个叫做什么吸铁石一样的所在。然后呢，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样发酵呢？那还真的需要去持续的关注了哈。那最后两分钟时间，方伟，您看有什么想补充总结的？
嗯，还有什么呀？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变局哈，大变局。因为川普这次我跟大家讲过哈，我一直跟大家在节目中跟大家说，我说去年这个选举是谁都输不起的选举。
嗯
，OK， 所以我非常同意马斯克说的，是在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你一旦谁赢了的话，对方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我不能说那么绝对哈，对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机会，这件事情是准确的。所以呢，川普这剩下2年，他一定要把这个局啊，他做到民主党翻不过盘，翻不过来，你知道？所以下面我们没有谈的，川普没有谈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选举身份证的选举的程序的问题。
嗯，
他一定会把它做成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就说啊，就是川普这次当选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嗯，
川普这次是志在必得，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所有这些，叫做。在他看来哈，背离美国传统的这些趋势、这些动向、这些运动，他要把他们全部挡住，甚至把他们全部给打掉，让他们再也没有生命力了哈。
嗯哼，
所以就是我们面临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变局。当然，对于美国的华人来说，我们的所有的听众都是美国华人哈。对美国华人来说 ，you know we got lucky， 我只能这么说。
哦，
因为他做的一些，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美国优先。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所以作为美国人会优先，但是会不会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幸福了美国，这个叫做悲惨全世界呢？不是这样的，
嗯，
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就是那个叫做一个概念，叫做美国是山顶上发光的城市。美国通过自己做好，让别人跟着学，是这个概念。就有点像中国古代说的那个叫做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对不对？
嗯，
就是把自己做好，大家就会抄你的作业，就跟着你学。美国好了，世界才有希望；美国不好，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呢，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先把美国做好，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中国以前说的那个叫做叫攘内先，比先安内啊，那个
安内，
让你才能够去谈这个事情。川普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对美国华人来说真的是精彩可期，大家真的是好好可以留意后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会像旋风一样非常快的发生。
好，那如果川普说是让美国优先嘛，恢复常识，恢复传统，恢复伟大哈，进入黄金时代，那所有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其实我们都应该会就此而受益哈。所以大家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未来的四年
啊，因为我希望就是说，不光是让我们在这受惠，作为美国的公民哈，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这个话题可能以后我们再说好了。这是我们整个在 DC 办了一场活动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华人在未来四年该做什么，大家真的要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找时间来谈这个事儿好了。
好，那我们下周哈，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继续跟您深聊。好，祝大家晚安。
OK， 拜拜。